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次是第二次讲这个神国之旅啊，这基本上都是，我想我会在就花可能大概五次吧，五次到六次，可能把马可福音讲一下，马可福音第四章讲一下，好像很简单啊、哦，好像很简单，是大家很熟悉的，但实际上真的是耶稣用非常简单的比喻讲的是非常深刻的道理啊，所以我之所以称为神国之旅，就是想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国度里头，就像在自然界里头啊，神都是有规律的，就是有他运行的规律的啊。刚才Chris 有读那个诗篇十九篇的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自然界有规律，他也告诉我们在神的国里头有规律。所以我用这个题目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顺着规律来进行，上帝不会说是好像故意要跟我们作对，但当我们没有顺着他规律进行的时候，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有多么好，无论我们多么的努力，最终也得不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必须在它的规律当中来运行。来，我们开始前一起，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要恳求主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智。那当主耶稣基督当日在地上的时候，在坐在船里头讲这样子的比喻，那些在岸上的人，他们想要明白，真的需要主你的圣灵来带领。更何况我们今天，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主你的圣灵把你自己的话语开启给我们。那我们所听到的不只是人在这里说什么，那我们真的听见主你在圣灵里头，在耶稣基督里头教导我们什么。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我们看到主你的工作在这个教会里头在运行。我们让恳求主你的圣灵来继续的来圣灵的风吹在这个教会里头，主要真的是让我们的心就回过来，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认识到自己是新造的人，让我们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来。主啊，你来帮助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你帮助孩子能够听得见你的声音，你能够帮助孩子把你的话语能够传讲出来。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来看，在耶稣在这里他讲一个撒种的比喻啊，撒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想就算我们有做过农民的这里头基本上的道理我们是明白的。比如说如果你想要有收成的话，就是想要有好东西、有果实的话，我们一定要撒种，一定要撒种，对吧？我相信从来没有哪一个农民会这么笨啊！当年对不对？那个地在那空着呢，然后花了整年的时间来祷告，然后恳求上帝赐下果实来，有没有农民这么笨的？大概没有这么笨的农民啊，但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真的就这么笨，因为我们常常我们不明白这里头有个规律啊，这个规律就是说上帝要赐给我们一切的东西，它称为什么？称为果实。就好像我们吃的东西是不是被称为果实，对不对？我们生命当中所需要的那些东西，祝福，那个是果实。所以如果要有果实的话，必须要撒种，而且必须要去耕种，必须要照顾它。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没有去做这个工作，我们以为只要向上帝祷告一下啊，只要我虔诚够虔诚，上帝就应该听我们的祷告。那是不是说祷告没有功效？当然不是，因为圣经里也有很多关于祷告的应许，但是祷告不能够脱离撒种。就好像农夫他撒下种子，他也需要有好的天气，风调雨顺，对吧？他需要风调雨顺，该下雨的时候要下雨，该温度高的时候要温度高。如果这些东西不顺利的话，他撒种撒下去还是不能有好的收成。所以祷告是有它的功效在这里，但如果只有祷告没有真正好好把神的话听到心里头来接受进来，那就等于农民在那一年当中风调雨顺，但是却从来没有播种， 然后最后指望上帝把这个祝福赐给他，门也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稍微回顾一下上次我们所谈到的。上次讲了第一种土啊，这里讲到说第一种土啊，这里讲的是基本，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然后主耶稣后来给他们解释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所以在整个神的国里头，最关键的最基本的一个道理，我上次称这个叫做 Christianity 101， 最基本的对于圣经对于神的国认识，就是认识到神做一切的事情都是通过他的道。当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这个道是多么重要，道就是神。所以如果我没有听进去道，或者我不明白神的道，就等于我没有在上帝的这个规律当中运行。就算我有我想要得着神的恩典，就算神愿意把这个恩典真的实施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如果不在这规律当中运行也是不行的。他讲了第一种土啊，说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然后底下他解释十五节，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我上次已经讲过，这里在整个基督徒在人的一生当中，上帝所做的工作在哪里？当然要重生，第一步就是在灵里头。但这个对于基督徒，已经重生的基督徒来讲，所有的工作都做在魂里头。圣经常常用心这个词，心当然这个是很描述的非常准确的，因为就算我们没有在用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我们中国人也常常都知道这个心的重要性啊。我们当然说这个心的时候，不是说的我这个 pump 的这个器官啊，乃是指我其实人的这个中心，指的是我人的这个 core， 就是个本质，实际上就是我的魂了，对吧？所以我们常常说我心里难受，我心里高兴，我心里不相信他，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在什么，都去讲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上帝所做工的一个方式，他来帮助我们整个，他不是说在外界给我们做一些事情，他要在我们心里头做这个事情。因为心里头一做了这个更新改变，所有的你的人生就改变了。这个比喻我们在上一次就这个事情，我们在上次读约翰福音当中看到这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就主耶稣拣选了一个在那么多人在那个比士大池子那里，那么多人都生病，主耶稣找了一个人，他也没有特别想要得医治，当然他不拒绝耶稣基督医治，他都不认识耶稣，然后耶稣把他治好了，但治好了那个人没有改变，他的心没有改变。主耶稣跟他后来说，你看啊，你现在病已经好了，不要再犯罪了，免得以后遭遇的比现在更厉害。他转头就去把耶稣出卖掉。所以你就知道，心如果没有改变，这个人将来真的遭遇会比当时得38年的病更加严重。所以上帝整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来改变我们的心。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啊，人最不喜欢别人改变的就是你的心，对吧？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心里头已经相信一件事情，另外一个人想要说服你，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夫妻吵架的时候，对不对啊？有一个人想说服另外一个人，你知道那个被说服的，你越要说服他，他越不想被说服。我想这个很，就不要说夫妻，大人跟小孩也是一样的了。你跟那个小小的小孩子，你想要给他讲道理，说服他，说来说去就是不肯，对吧？人就这么一个特点，心是我们自己的，心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才会有这个主权说我要不要改变。但是神来了就是要做这心里的工作，撒旦来做什么也是要做心里的工作，只不过他不想让你心里得着神的道。这里说撒旦就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底下他也讲到说，这是在另外的马太福音里头讲到同样的比喻的时候，解释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你看没有，如果人听不明白的话，人听不明白的话，那恶者就可以来。在这个比喻里头，就好像那个土种子撒呢没有进到土里头，因为那个底下讲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 就是这个土都被人踩实了，踩实了以后种子掉上去，它就在表面上，飞鸟来一下就吃掉了，对吧？所以听不明白神道的人，恶者，他这个恶者就可以把他撒在他心里的道马上就夺去。我觉得我们过去在教会里有讲到，尤其讲到心意更新了，上学期有不少人反映说这个太难懂了。我们有时候想为什么，这就有答案，答案就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听不懂？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道理，答案就在这里。他说不明白，所以呢过后就等于没听一样。因为我发现我比如说我自己在观察跟弟兄姐妹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说有的人真听懂了，因为他后来他所讲的话我就知道我们前面在什么地方讲过什么样的这个观念，他现在就在用这个观念，用这个观念在理解一些事情，我说真的是领受了。但另外的一些弟兄姐妹，你跟他谈的时候，你发现没有那个怎么讲的，跟我们他所讲出来的，跟我当时所讲的里面的那个意思，和我自己想反复说明的那个，怎么好像基本上是相反的？好奇怪好奇怪。但这里真的告诉我们答案，为什么听道会听不明白？神的道是非常简单的。我曾经听有一个牧师讲，他用英语讲他说 God's word is so simple, you have to have somebody help you misunderstand it. 神的话这么简单，你需要有人帮助你理解错误，你才会理解错误。当然不幸的是，我们有很多人帮助我们理解错误，这个帮助的人就是这底下说被人践踏，被人践踏。就是说为什么我听不懂神的话，神的话实际上非常简单的，但是因为我里头已经有一个现成的，有一些现成的思想在那里头，属人的思想，属人的思想。那些人的思想呢，当我今天听进，把这个道听进来的时候，那些属人的思想自动的就会来践踏这个东西，因为它跟这个相反嘛，而那是你原来已经接受的那些思想，所以自动就会来践踏这个道。其实撒旦有什么本事？他有什么本事可以把神的道夺去？他是借着你我自己，他使用的就是你我的自由意志，我里面有这些跟神的道相反的这些思想在那里做主掌权，我今天就是在那个原来的那些思想里头运行，用那个是在理解一切的事情。所以当今天有跟我那些思想完全不一样的神的道来的时候，我发现是我自己在践踏它，那些思想借着我自己的自由意志在践踏它，是我自己最后把这个道拒绝了，所以就听不懂。因为比如我们讲神的道，神的道又好像很简单，真的是很简单，但是呢它基本上就是说一样东西 build 在另外一个东西，建立在另外一个基础上。就是说所有学东西不也是吗，对吧？你今天要学高等数学但是那些里头有些很基本的东西是很早前就已经学过的。如果你很早前那些学过的东西你都全部都搞忘了，那你今天怎么学高等数学，对吧？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要想明白神的道，就是能够听进去，你能听进去多少，你后来就可以明白多少。而那个灵要听进去就等于悔改，听进去就等于悔改，因为我原有的思想跟这个不一致。当我听到的时候，圣灵做见证让我知道这是神的道，这是属人的思想，只有我自己才可以做这个决定，说我放弃我属人的思想，我来接受神的道。讲道的人可以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但是每个人自己才能做这个决定，我要不要神的道来取代我的思想。好，底下在还是这是在路加福音里讲到这一点，他说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你知道不知道神的思想虽然是跟我们的思想不一样，但是神的思想讲给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得救，因为神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恩典就是通过他的道来释放出来的，所以今天把道领受进来我就可以得救。这个得救可以是很简单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你面对上帝，做基督徒的人常常都会有一种定罪感，都有一种定罪感。为什么？ 因为你读圣经，你就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完全，你离上帝的标准还差很远。所以在教会里常常讲的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以更有一个定罪感。但是神的道告诉我们什么？当我真开始，我们比如上学期讲的这个心意更新，讲到我重生的灵是基督的灵的时候，当我一开始刚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哇，我就觉得这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以前说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把他的义给我了，你要甚至有人来解释，就是把他的义归到你的账上了。这个听来听去，那个账好像都是很远的事情啊，就是离我都很远。怎么来讲，我自己心里还是感觉自己不够好。但是我今天明白，基督的灵在我里头，这个灵是完全圣洁的。哇，这简直是不得了。那我就是圣洁的了，不是因为我做什么事情，而是基督的灵在我里头。进一步你用这个可以理解什么呢？你知道耶稣在地上传道医病赶鬼，他大有能力，那耶稣基督的灵在我里头。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做事情的时候靠什么？他是靠他自己的肉体吗？他不是，他里面有个基督的灵，他身上有受了圣灵的洗。如果我两样都有领受，那耶稣所做的事情，我如果我真知道明白这回事，我就可以做，是不是啊？所以当你开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打开了。但是如果最基本的这一点你接受不了，后面的很多东西越听越不对劲，越听越糊涂。好，今天我们要来讲第二种图啊，今天要两种第二种图。第一种图基本上就告诉我们人为什么听不进去神的道。简而言之，就是以前的一些现有的思想拦阻了神的道。这是第二种。第二种土不太一样，这里讲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没有根就枯干了。然后底下他又讲是16节，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立刻欢喜领受。你看跟第一种不一样哦，第一种是想方设法的拒绝，因为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不爱听，因为你想要说服让我改变，我偏不想改变，对吧？第二种不一样，欢喜领受。第二个所以还听明白了，第一种没有听明白，第二种听明白了，哇，原来福音这么好，原来在福音里头耶稣基督要把他的生命，神儿子的那个生命给我，真给我，不是说假的，真给我，放在我里头，我可以用的。星期五晚上我提到，我做事情需要智慧，耶稣是我的智慧，真的可以用的。我以前都是用我的天然的头脑在做事情，靠自己，今天我要用耶稣基督的灵来做事情，耶稣基督智慧在我里头，如果我明白了之后我就会用了，如果不明白就不会用，就算有也不会用，对吧？不相信当然就不可能用了。如果在你家里头地底下有个巨大无比的财宝，但是你从来都不知道，你怎么还是个穷人，对吧？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清楚知道有那里头，就算你还没开始用的时候，你的心态都改变了。你们以为我穷吗？我不穷，我里头什么都有，是不是啊？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就算我今天还没有真用出来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明白你里头有，那就已经心态大不一样。你知道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信心释放出来的，所以你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有，绝对不可能释放出来，绝对不可能去用它。所以就是欢喜领受。第二种土是听明白了，第一种干脆就没听明白，第二种听明白了，但是呢，第二种他后来没用出来，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里讲到种子，就是种子要想结实，当然过后它有一些的它的一个过程的啊。种子进到土里头，它要有根，它有根，所有上面的果实都是靠着底下的根。所以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他说 是在耶利米书对吧？这不在耶利米书，这在应该是列王记下。他就讲到说，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想这是很大家一很正常的事情。要想上面有果实，底下必须有根。所以树啊，对吧？一般来讲，树上面有多高，底下可能至少有那么长那个根。所以要想有个大树，从来不可能就这么点根，对吧？风一吹就倒了，不可能的，对吧？所以它就是需要里头有根。那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根到底我们要来思考一下，到底圣经里它在讲什么？这个比喻太简单了，一听就听明白。但是说看了这个比喻，我没有明白耶稣到底背后讲的属灵的事情，对我生命成长在讲什么，那就是没有看懂。因为这个东西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当我们想到根的时候，也就想到诗篇第一篇，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底下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作为基督徒，希望不希望做事情的尽都顺利？英文把这叫做 prosper 啊。我想非基督徒也喜欢啊，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但这里讲了，需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个溪水当然象征的是圣灵，也是象征耶稣基督了。就是说，我们这个根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默想神的话的时候，最终来讲好像就是在这里生根，生得很深，然后跟耶稣基督连上了。这个新约里头，主耶稣没有用这个比喻来讲，主耶稣用葡萄树跟枝子讲过。我们里头要跟耶稣基督连起来，要连起来呢，自然就结果子，对不对？自然就结果子。所以这里有这样一个根，这个根是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想要去连着，圣灵是我们真正想要去连着的，那这个根又是什么？因为在这里说没有根，没有根啊。总之没有根。这个根呢，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讲道讲的是心的问题，心的问题。我们刚才说重生的基督徒，我里面灵里头跟耶稣基督已经连在一起了，跟主是同一个灵。所以今天呢，但是只有这一点不够，所以只是单做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可以活在失败软弱当中，没有任何上帝的恩典表现出来。当然一般多少有一点，但是很有可能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表现来讲。所以呢，这里讲到是在我心，我的魂里头，上帝还要继续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说，我把神的道要接受进来，让这个道在我的心里头开始生根，开始发展。这个就是讲到我们魂的救恩啊，我们魂的救恩或者心的救恩。但是呢，底下就讲到一些拦阻，这里基本上就两个拦阻，一个是里面的拦阻，一个是外面的拦阻。里面的拦阻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石头，土浅石头地的图画很清楚了，上面有一层土，一点点土，今天一撒了呢，它就听明白了，种子就进去了。但是当这个种子要生根的时候，里头有块大石头，怎么都进不去，那个种子就没有办法长根。好奇怪哦，你知道那个道是神，就连神都好像穿透不了那个石头，对吧？这是个里面的这个里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外面的问题，外面的问题说什么？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所以外面还有，里面有问题，外面有问题，来拦阻这个道在人心当中的成长。他这里讲到为道受逼迫，为道受逼迫。什么叫做为道受逼迫？你有没有为道受过逼迫？他这里所说受逼迫拦阻，其实每个人每个基督徒某一个程度，你要能够重生啊，你都是越过了这个东西才得以重生的。星期五晚上讲 传福音培训的时候没有时间把这段经文讲很仔细的讲，这是今天还是没有时间很仔细的讲，但是我要用这个里头说的一个概念。你看这里啊，他就讲在一个人重生之前的光景，他说你们那个时候已经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是插入的，跟底下的经文相对。那时就是当时我们还没有重生的时候，你们在其中，就是在世界当中，在罪恶过犯当中行事为人，就是活在其中。那时候活在其中干什么呢？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说我们的思想行为就是照着这世界的方法。这世界上认为人要有权有势才能够幸福，我们就认为人有权有势才能幸福。世界上告诉我们都要让别人来顺从我，听我的话，这才叫我老大，这才叫得意，那我就是这么想的。这里头当然有很多了，总之来讲，今天的人的世界的思想就是要人实现自我的价值，那个自我的价值要高过别人，这就是世今世的风俗。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就算信主了，我们还有很多思想还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个思想他说什么，当你去随从今世的风俗的时候，就是在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个首领是谁？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刚才看到第一种图，没听明白，听不进去，撒旦来马上就把种子夺走了。第二种也有个邪灵哦，同样是撒旦嘛，只不过撒旦用另外一种方式把这个种子从人心当中夺去，害怕人听明白了就得救。我说这个得救不光是只是灵魂得救，我们一般人所说不下地狱哦，这个得救是指你整个的人生向神所定义的好的方向发展，那个叫做得救。所以第二种方式还是撒旦在这拦阻，但他怎么拦阻？他怎么拦阻？他还是用我们现在这里头有一种思想。你知道为什么人听到会听不明白啊？除了刚才所说自我的原因一个，你知道每一个人当我们去听到的时候，有一个敌人他在积极的在破坏你听到这个事情。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说我没见过，那你已经中了计了。圣经是这么讲的，其实很容易理解啊。我来理解这个第二种情况啊，就用一个自然界的来比喻。自然界的你叫 virus 啊，病毒。病毒是介于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一个东西。病毒真的很奇怪，你说它活的吗？它自己不能繁殖，它也不会新陈代谢，它就是蛋白质的外壳里头还有时候还有些那个膜，有的病毒里头包它的 DNA 或者 RNA。它你说它是死的吗？它是活的，因为它可以去感染有那些活的东西，借着活的那些有机体，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借着它里面的那个生命来繁殖它自己。那这点简直太像撒旦了。你说它活的，它是死的；你说它是死的，它又是活的。它就介于生命和非生命之间的这个东西。所以呢，同样在这里头，当我们顺服，就随从今世的风俗，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我的思想都是世界的人所想的这种思想的时候，我就在顺服撒旦，我就在顺服撒旦。所以为什么人会听不懂道？因为我们今天当我把神的道讲给你听的时候，你一转头一出门，你知道另外有个思想啊，用刚才那个病毒来，那个已经在里头的，马上你说他是死的吗？他是活的。你说他是活的吗？他是死的。他那个思想马上就开始来抵挡神的道，所以你当时好像听明白，出去就好像搞不明白了。有听过大家有这样经历吧？我想很多人有这个经历，所以这就为什么不是一次你就能够听懂的，这真的有撒旦在这里积极的来破坏这件事情，这是神的话所启示出来的。所以这就叫做未到受了受未，这是一个初步的程度了，初步的程度未到 遭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因为那里头有一个思想跟这个敌对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比如说当我们去讲到信心，讲到医治的时候，当另外一个人还没有信心，没有真正的神的信心，没有真的对医治明白的时候，你去跟他讲完，他过后他就忘掉，他还是他原来那个思想，他怎么都听不明白，你怎么讲好像都。当然换句话说，在我现在我还没有得着启示的那些东西上，我也是处于那个状态。如果有人给我讲，怎么也听不明白，好像又听明白，转头回来又搞忘了，因为原来的思想还在那里做主。这就为什么要听神的道啊，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需要自己有悔改，需要渴慕。如果我不想要改变自己，就好像刚才我说的，你要想改变一个人的心，你去说服他，他如果自己不想改变，门也没有，你怎么样讲的对他都不会改变的。这是自由意志决定的事情啊，每个人自己才能做决定。但这只是一个很小的逼迫，这都算不上逼迫。我讲这个只是让大家知道，每一个人的思想啊，你里面那些啥，就是从世界来的那些思想，跟神抵挡的那些思想，他今天我要想要在这个道上真明白，必须要越过这个东西，必须要跟他来打仗的。从来没有人啊不需要挣扎我就可以听懂神的话的，如果我被动的只是听一听，好，这讲的也不错，也还有道理，告诉你没听懂，真没听懂。真听懂的人就是说，那个内心里头是说啊，神啊，我现在好像知道一点到底你的道有多么宝贵，我也在某些人的身上看到一点影子，哇，这个道如果一旦活出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神啊，我想要知道，我真的想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在你这里得着智慧，从你的道里得着智慧，远胜过我以前所有的其他东西。当你开始心里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你就可以听，慢慢就可以听懂了。就算有这样的心思，我给大家讲过，我原来听过一个美国牧师，他把这些东西给讲明的时候，我一开始兴奋的，我就每天基本上我醒着的时候，不上班的时候，就是在听，反复在那里听。但听了一段时间，后来你会发现，啊，有些东西你还是真的没法领受。你好像明白，你好像你的头脑上知道他在讲什么，但你自己进不到他所说的那个状态里头。所以我意思说，就算你渴慕，要想进入，这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这涉及到人心里面的改变以及一场属灵的征战。更何况说我就是不冷不热的说，哎，不错了，行了，听不懂那种听不懂的。再往下看啊，另外一种抵挡，这个抵挡其实才是真真所说的抵挡。我刚才所讲的只是来给一点背景知识。在这里主耶稣说，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所以真真所说这个抵挡啊，主耶稣在那个马可福音里所说的抵挡是这种抵挡。当我把神的道领受进来的时候，你看主耶稣讲，那些你们是为道受了逼迫，为道受了逼迫。撒旦怕什么？撒旦不怕任何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撒旦怕神的道。因为只要这个道活出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发挥果效，一定把它打败。这个道早就把它打败了，所以今天如果显出来，就让它再失败。神的儿子显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工作。你知道在我们身上的有很多魔鬼的工作吗？对基督徒来讲，你如果常常心情不好，你如果看未来觉得没有希望，看人生没有希望，看人生没有价值，你在病痛当中常常生病，常常软弱，这就是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显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工作，所以他就怕这个东西，他就怕道。当然他如果说服你，让你不去听神的道， 那他就得胜有余了，对不对啊？撒旦就得在你的身上就得胜有余了。但是就算你听进去了以后，撒旦还是继续要来拦阻，继续来拦阻。这个拦阻很简单了，你比如说，当我今天我来明白神的道的时候，神的道的思想，我们从前面以弗所书那段经文已经看到，神的思想跟世界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今天你如果真听进去了，那意思就是说你开始用神的思想想问题看问题了。当你这样想问题看问题，你嘴巴上也说出来的时候，如果周围的人还没有改变，不管你是在教会里还是在教会外，教会外当然肯定是跟这个思想抵挡的，就算在教会里头，如果大家思想没有被更新之前，也是跟这个思想抵挡的。你今天如果在这里讲，你开始相信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想法是错的，因为你跟大家一般所想的都不一样，你跟这世俗的世界的风俗都不一样，对吧？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为什么你不这么想？所以当你在这里头的时候，你能站立得住吗？你是坚持相信神的道呢，还是说、哎、算了，大家都这样子，我就是照着我原来的思想，没有任何的阻力，没有任何的阻力，这样子就下去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为道受逼迫就是这个东西。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讲到，凡是在基督里立志要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他不是说，千万不要理解说神定义了然后安排上一些人来逼迫你，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说，人不是说吗，他们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我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因为在主耶稣把他的道赐给门徒了，门徒领受了，那今天所面临的就是说，你能不能保守住这个神所赐给你的与世界上不一样的这个思想。当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在守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这叫受逼迫啊，为道受逼迫，为道受逼迫，这是必然的事情。就好像刚才所讲的这个例子里头，日头出来一晒，日头一定会出来的，日头一定会出来的，所以日头一定会出来，这个晒一定会有的，这种逼迫一定会有的，只不过是强和弱的区别。如果在一个教会里大家都明白属灵的事情，大家都在追求属灵的事情，如果大家都清楚什么叫属神的，什么叫属世界的，那这种来自于人的逼迫和抵挡就非常少，因为大家都是向着神的方向。但如果一个教会里大家都不明白属灵的事情，那当有人你开始明白属灵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人就是跟大家都不一样，所以别人不一定直接会来抓你去监狱这类的事情，对不对？但是起码会议论你，会起码会批评你，那你自己要不要守得住神的道？有的人可以守住，有的人就守不住，没有根的人就守不住，这里讲的，对吧？他信只是暂时的。还有一个，你比如说，这是借着人，还有一种就是从灵界直接来的抵挡。你比如你开始明白任何的属灵的东西，我说明白就是得着启示，开始真明白。你明白任何属灵的东西，你一旦明白了之后，你有的时候你在那方面马上就会受到一个相反的冲击。我听过那一个牧师讲到，他说他一开始不明白这个医治的真理啊，医治的真理，他都没有生过病，等他明白医治的真理之后，他连着六个月就没有病，就没有停过，以前都没有病，他开始讲医治的真理，他比谁都病得厉害，但是他还在这讲。他最后怎么样突破这件事情呢？那个简直是，他就说他当时病到一个地步，但是他想要来跟这个征战，但是实在太累了又太困了，他就在他们家的地毯上，他跪到地上，他用他的头还是鼻子就推着那个圣经，这样子他不睡着嘛。 他推着那样子，边推边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人一听这样，这也太狂热了一点吧。他就讲到说，你不需要像我这样子，但是每一个人，你想要真的认识神的道，一定都有一个终瞻的这个征战，这个绝对的。所以从来没有人说轻轻松松的啊，这个道挺不错的，我就能够得到这个道。别人讲的时候讲的是对的，但是我得不着，我得不着。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真的背后有这么一个拦阻。当然如果一个教会同心合意，大家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事情，属灵的原则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撒旦就在这其中越来越站不住脚。因为大家可以同心合意的在这里，在属灵的事情上，在神的道上往前迈进的时候，撒旦就顾此失彼啊，顾此失彼。如果只有一个人，他就对准你就行了，对吧？所以在一个教会里头，或者是在一个世代当中，一开始只有少数人明白神的道的时候，马丁路德当时受多大的逼迫。我们今天可能觉得说他所讲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人不得救不是因着行为，不需要什么赎罪券之类的，那个简直是太可笑了。我们大家今天很容易就理解这个，但你知道在马丁路德的时代，他要传讲圣经里最基本的这样一个道理，因信称义的道理，那就要受那么的逼迫呀，对不对？你再往下看，还要仔细来想一想，这到底是什么？他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这讲到另外一个好像后果吧。前面讲没有根，这里讲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什么叫得不着滋润？当然这个道理很简单，下雨了以后，你里头只有那么一点土，一下雨呢，那个里头只有一点点水分。所以日头一晒，那里头因为保持不住水分，水一干，种子就死了，就是这个意思。这简单的就是道理很简单，但到底他在讲什么？圣经里头以赛亚书这里讲到，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就是果子了，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还是指果子了，结果嘛，必是平稳直到永远。这里在描述，同样描述一个类似的一幅图画。所以这个水分是什么？水分就是圣灵了。什么叫做水分是圣灵？什么叫做人心里头有石头，所以保持不住水分？你知道圣灵随时随刻都预备好来影响我们吗？但是我们的心里头，像第一种，如果是在路，那踩得实实的，水浇下来马上就散开了，对不对？第二种，虽然得着一点，但是呢里头有块大石头，石头是不吸水的哦，对吧？就是那个土可以保持水分。所以那个圣灵就算在圣灵的工作在这里做，但过后很快就没有了。比如说当我们来听到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听到的时候，你知道如果你讲的真的是属神的道，神的圣灵就在这里做运行做工。所以有的人你进到教会来，当我们讲的道是从神的信息来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心里头的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心里头没有预备，你就能保持一点点，出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要常常聚会？当然聚会也应该聚正确的会啊，去正确的会，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里讲到说，土浅石头地得不着滋润，就是得不着圣灵在这里的工作。圣灵在这里的工作，你知道一切的事情啊，神做一切的事情都是通过他的道，通过他的灵。创造世界的时候，神就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但是还没有做工，直到神的道说出来，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两个从来都不脱离的，我们得救也是如此，我们重生也是如此，我们生命长进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如果土里面没有什么土，就得不着圣灵的工作。不是圣灵不做工，是我们接受不了他的工作。再往下看啊，那我们就要思想到底什么是心里的这块石头，到底什么东西外面的我们已经理解是什么原因来抵挡神的道，那里头呢，里头心里的石头是什么？ 这里是在诗篇里头一句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你看没有，这跟听道是一回事。以色列人全不理我，底下说什么，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所以现在明白这个石头是什么了吧，土浅石头地里，底下这个大石头是什么，这个大石头就是自我，自我为中心。第一种是属世的思想，属世的思想当然跟这个石头是跟自我是非常相关的，但第一种主要是属世的。第二种是我们里头的自我为中心。你知道人活着就是为自己吗？我们星期五晚上讲传福音培训，整个人活在世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为了自己，活着就是为自己，别人也是应该为我自己，上帝也应该来为我自己。但正是因为有这个自我为中心，就让人领受不了神的道。为什么他一开始欢喜领受？为什么会欢喜领受？因为他听明白了，原来神的道赐给我就是为了帮助我的，就是为了帮助我的。但是他里头没有真正的悔改，他整个人生就是为自己而活。所以当真神的道虽然是为了我，但是我整个就是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上帝，没有这个回转的时候，这个好处就不能临到我的身上。然后当后面碰着逼迫的时候，我活着就是为自己，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我就把道拒绝了。所以真正里头的这个石头就是我们自己，就是自我为中心。腓立比书里头讲到另外一点，也是描述这类的事情啊。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作为基督徒，或者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给别人传明白什么叫做悔改。星期五我讲了，你没有传明白悔改的福音，就是没有给他一副真的救他生命的一个药。但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自己我们没有悔改的话，没有真正的悔改，结局就是沉沦。我们行事为人就是跟十字架的仇敌，因为十字架就是让我亚当里头的这个我死掉，跟耶稣基督里死掉，不要这个自我，不要荣耀他，我不要自己去荣耀他。你不去自己荣耀他的时候，神来荣耀他。所以主耶稣可以这样祷告，父啊，荣耀你的儿子，使你儿子也可以荣耀你。你知道我们人活着就是为了荣耀自己吗？但是当我们一旦放弃荣耀自己的时候，你才知道真正荣耀我们的是上帝。这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话，荣耀我的乃是上帝。你知道上帝荣耀我们可比我们荣耀我们自己厉害多了，他把他最好的可以给我们，但是问题我们愿意不愿意，愿意不愿意放弃自我荣耀自我的那个方式，愿意不愿意放弃活着就是为自己，活着就是为自己。那到底有没有希望？这显然是面临很大一个困难哦。你想面临对付我里面的自我，真的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希望？感谢主，神自己有这样的应许。当旧约的时候，在以西结，神在预言在新约时代的时候，他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你看没有，神要做这个事情，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不可能改变自己为自己而活的这个心态的。所以悔改，星期五我谈到悔改不是成为圣人，如果你悔改就可以成为圣人，你就不需要耶稣基督了，耶稣就白死了，对不对？悔改就是我愿意让神来改变我，愿意让神来改变我。所以神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做不到这个事情。正是这个原因啊，一个月前我们有星期二特别的这个，就是特别的祷告会， 培训祷告会，中间讲的就是个观念，献上当作活祭，因为我不能改变我的心，我不能改变我的心，我里面的那个石头，爱自己的心，为自己服务的那个心，我自己没办法改，只有上帝来改。所以整个做基督徒，从传福音到成为基督徒，全部都是神迹。如果以为我们人就可以自己做的话，那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福音啊。好，再往下看啊，那还有什么希望？神说他来做。另外一个，这里讲到说，主耶稣讲到说，圣灵来了，他既来是指圣灵，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不仔细的讲这段经文，他说是中文说自己责备自己，他的意思是 convict， 这里 King James 翻译成 reprove， 就是责备，圣灵来责备世人，然后 convict 就是定罪。NIV 我记得翻译成了 convict， 就是圣灵来了让你知道这是错的。你知道土是怎么样变成的吗？在这里学地理的啊，土就是石头变来的，是不是？当风吹雨晒，最后那个坚硬的石头上面就被风化了，是吧？风化了，变软了，变成小小的东西，破碎了。碎了之后，它慢慢里头又有有机物在里头。我不是学的地质的，说讲的如果不是特别准确的话，你可以包含一下，但大概相信是这么一回事了。小学的地理似乎是这么学的，最后就变成这土了。所以每一次啊，当我们在聚会当中，当圣灵来做工的时候，圣灵告诉我们，为自己活真的是错误的。圣灵不是说在这里拼命的定罪我们，圣灵就是让我们知道。所以这一点中文翻译的我觉得蛮好，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那样子活是不对的。我每一次接受他一点点的工作，我心里头的顽石啊，就会有一些被分化了，所以那个土呢就可以越来越厚。每一次接受上帝这样子的工作，就为下一次上帝更大的工作做好准备。每一次抗拒上帝的工作，就让下一次自己的心更加刚硬。从来都是如此的，从来都是如此的，完全看出来我们自己怎么样来反应，自己怎么样来反应啊。好，最后还有希望吗？我觉得人为什么会要为自己而活？当亚当犯夏娃犯罪之后，当神来找他们的时候，神说亚当，你是不是吃了我让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亚当马上就去怪罪夏娃啊，还甚至还影射上帝，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她给我吃我就吃了。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就为自己而活。因为人跟上帝分开了之后，人内心里再也没有安全感了，人觉得我不为我活，谁为我活？我若不照顾我的利益，谁来照顾我的利益？从小到大我们就是这样子在这样的社会当中生长的，对不对？有的父母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有一种这种真的有一些从神这里来的爱啊，就是说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真为对方的利益着想。但还有不少的父母跟孩子关系不是这样，养儿防老，我有老子那就是为了让我可以享受的嘛。所以你看彼此就是这样子，人活着就是这样。但是呢，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我们爱全都是爱自己，我们以在耶稣基督以外的爱全都是爱自己。我们在这里看希望在什么地方，保罗在这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就是他愿意放弃他的自我，让我原来的那个自我跟耶稣基督一同死，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其实他的意思说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我今天活着是因信神的神儿子的信心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今天我怎么可以放弃为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呢？就是认识到有一位爱我比我爱我自己都多。你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啊，你把自己想象现在的你，如果把它出来一个 twin 双胞胎就活在你们家，你喜欢他不？他的那个态度，他对你的那个态度，你喜欢他吗？你爱他吗？一定爱不起来了，因为那个人跟你一样自私，对不对？但是呢，今天耶稣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说你所受的一切的罪好算在我的身上，我来担当。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不是怕疼啊，彼得后来可以倒钉十字架，彼得所领受的圣灵是耶稣所赐给他的，神赐圣灵给他的儿子是没有限量的，耶稣不怕疼，但是耶稣怕的是这个罪，所有全人类的罪今天全都算到他身上，他就跟父神，父神看他比看我们当中所有的人都坏，所以父神就拒绝他。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当我真的认识到，或者也不一定真认识到，我开始认识到一点，耶稣爱我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如果他这么爱我，你今天不去为自己操心，他会不会为你操心啊？那他为你操心是不是一定比你为你自己操心的更好？因为他是上帝，他是神的儿子，对吧？所以要我们知道，当我们慢慢认识到神的工作，认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心里头这个石头我们慢慢就可以软化了。另外啊，我去年回国的时候，我们家回国的时候，我们去了一趟黄山，这不是我们照的照片，那天气没有那么好，黄山的好天气不多，我们只看到两三个小时的比较好的景象。但是当时导游就介绍说，黄山松啊，你看长在这个石头上，坚硬的石头上，花岗岩哦，真的长在上面，它怎么可能长在那上头，而且长那么茂盛呢？因为它这个黄山松里头有个特点啊，它的根里头会分泌一种化学的东西，它可以把那个石头就是腐蚀掉，这样它根就可以扎进去，所以这就有希望给我们告诉我们的心这么样的刚硬，我们其实根本不爱神，圣经这么说的，神先爱我们，我们认识到了，我们才可能爱他，不是我们爱他，我们就爱自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听得进去神的道，神的道就有这样的能力，神的道可以扎在这个坚硬的石头里头。而且我们小时候也学过这样一个功课，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还学这个功课，种子的力量，真的种子可以把这个石头破开的。到一个人啊，我相信作为一个基督徒，到有一天你真的开始说我不再为自己活了，为自己活真的没意思，真的为神活才最好，那你这石头就开始裂开了，对吧？石头就裂开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不需要花很长时间可以做决定的，每个人都清楚的知道为自己活一点意义都没有。人真真为什么样活有意义啊？人为爱，人为一个真真值得自己去爱的人活是最有意义的。我讲一个例子啊，我们家自己的例子。我们几年前啊，几年前的话，然后我爸我妈听说我们在美国，你看你这付这么多的利息啊，交 mortgage 交房贷，付那么多利息多不划算。他们后来想明白了，就是他们大概我们以前没仔细跟他讲这些事情，但是他们知道了以后，他们就说，哎，这就，他们就很积极的在张罗啊，我爸妈就很积极的张罗说这不好，他应该把他们要把他们的钱都 都拿来要帮助我们，说是还房贷。然后我当时的印象当中，我爸我妈就那么积极快乐的啊，在操持这个心去，就是打听这个弄那个，然后怎么样弄来弄去，把他们好几年的积蓄啊，在北京，我哥哥弟弟在北京，然后他们平时其实也不需要花多少钱，我哥哥弟弟给他们这个给他们那个，所以他们的工资基本上都没有花，他们就把好几年的工资，反正几万美元了，最后呢，他们就那么积极的高兴的来张罗着说帮助我们来还房贷，那一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少付一些利息，所以他们真的当时很快乐。但我有时候我跟我父母，就我回国的时候发现，爸爸妈妈之间有的时候闹矛盾，很不高兴，对吧？为什么闹矛盾？就是因为当看到在两个人常常住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这个看不惯或者那个看不惯，觉得这个你没有顺我的意，我这个没有顺你的意，所以这种自我为中心就更直接的表现出来，一表现出来就不快乐，自己不快乐，对方也不快乐，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人什么时候你活得快乐，就是你为一个你真真觉着值得你全心去爱的对象为他而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大家可能是找对象的时候，对象找这么一个，哇，那个对不对，希望那样子。其实真正两个人一接触，你就会发现没有人配我们去为他全心身心而活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配的，那就是上帝。上帝为什么配？上帝本来就配，而上帝又爱我到一个地步可以为我舍己。所以真的让一个人啊，真的开始明白怎么叫为上帝而活的时候，只有你自己愿意。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讲一下，但是你只有自己开始，我心里头开始啊，我知道这是一种好的人生境界。我在很多年前，我不是说自己已经过了这个关了，但我第一次开始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听到一个叫做苏菲云和他先生叫什么何仲科，他们教几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是十来岁的，还是十岁多一点就上大学，四个孩子好像都是这样子的。当时到我们教会，我那时候在新城教会来讲他们教子的经验，然后我没有去看，但后来我有看一段他们的录像，他就是他们家里头孩子在分享的。他其中一个孩子就说，我现在做事情，他说就是在家里这种教育之下，他不是为自己而做，我就为上帝而做，这样子做好了我也不骄傲，做不好我也不是很沮丧。我当时我一听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我学习从小到大就是第一名，但是呢你知道吗，在这里头你其实心里没有平安的，心里头没平安的，因为你常常第一名你就怕得第二名嘛。但如果你第二十名、第五十名、一百名，你要得第二名你好高兴啊，对不对？是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自己虽然好像做事情你可以总能够保持那个位置，但是内心里总没有自由，总没有向着释放。我就希望有他所说的释放。我觉得当时我听了那个话，那就好像神借着他哦，那个一个小孩子，十几岁的一个小孩子，当时借着他就把那话说到我心里头去了。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我是不是当时听完了我就马上改变了？不是，但是我的内心里头就回转了。我不是一下就改变了，我一直到今天还需要改变，还需要继续改变。但是当时把那个话听进去了，那个种子就在这里发生，直到我相信，我觉得这个事情一直还在发生，要把里头这个磐石完全，这个坚硬的石头把它破碎了，好让里面变成一个好土，好吧？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是吧？真的是要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我们拼命的爱自己，拼命的维持自己，拼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每一次当我们的利益受到，我们感觉受到威胁，不管别人用言语还是用行为，让我们觉得自我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都是我们最愤怒、最生气的时候。但是主啊， 我们认识到你是爱我们，主耶稣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己。而天父你自己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将万事与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主啊，真的你要我们放弃我们自己，为自己而活，放弃爱自己的这个心，来舍己，来让你来爱我们。你爱我们比我们爱我们自己强多了。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来悔改，内心的回转，能够接受你的道。我们不只是在这里听一听就算了，我们乃是真的将你的道能够听到心里头领受，这样子就让你的道在我们的心中来破开这样的磐石，破开这样的顽石，让我们心灵成为主你自己的花园。主，感谢赞美你，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